那所有的以色列人希望同蛇就活了，注意希望同蛇就活了，这个望同蛇的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因信得了生命，他来的时候还是必死的人，他回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活人，五分钟以前还是绝望的人，五分钟以后便出死入生了。一个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重生也是这样，只要这个人真认识了自己，真知道了自己的污秽、不义、痛苦、绝望，读信神的话，信靠那位罪人舍命的基督，什么时候他这样做，神就在那时候借着他的灵和他的道重生了这个人，使他得着新生命，使他成为神的儿子。昨天他还是死人，今日他已经得了生命，昨天他还遍体污秽，今日他已经像血一样的洁白，昨天他还是神的仇敌，今日他已经成为神的儿子。第一次生产是很快的事，一个小孩子未出母腹的前十几分钟，有人到产房里来还看不见小孩子的形体，过了十几分钟再进来，便看见呱呱而泣、活活泼泼的婴儿卧在那里。第二次生产就是重生，也是这样的迅速，所不同的就是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眼能看见的事实，第二次生产是一件眼不能看见的事实罢了。按圣经所讲的道理来说，一个人的罪无论怎样大，他的境况无论怎样可怜，只要他真知道自己有罪，真有诚恳悔改求救的心，读信神的话来投靠耶稣基督，他立时便得赦罪，便被称义，便得重生，便有永生，便成为神的儿子。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宝贵的福音竟被人讲得七乱八糟，以致多少人以为得救是极困难的事，重生是最不易得的经验，永生总需等到死后才能得着，因此许多已经真实悔改的信徒仍是长存着畏惧战栗的心，追求要得救，迫切呼求神重生他们，盼望死后或者能有永生，每逢祷告的时候总是满口罪人不配祷告，不敢祷告。这一类的话，许多被罪压伤、痛苦、绝望的罪人满心想求救，但他们听说得救是这样不易，求永生是这样艰难，他们因此裹足不前，徘徊歧途。要挽救这种可怕的现象，最要紧的就是使人明白真诚悔改，信靠耶稣，立时就得重生，就有永生，就蒙拯救。讲明这种根本的要道，这是今日极不容缓的事啊。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功，不用我们再设什么方法去救自己，也不用我们再在这里救功上加添什么，只要真诚悔改自己的罪，全心信靠那位我们舍命的主耶稣，立时就得救，立时就得重生，立时就有永生。你还为这样信吗？现在就信，现在你就能得着重生，得着永生。你已经这样信了吗？你当知道你已经得了重生，有了永生了。主耶稣不欺骗我们，他的话是可信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抵蛇，人子也必照样被抵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有永生。第五章，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可以犯罪吗？圣经对于这一个问题已经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断乎不可，这是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的问题也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吗？没有一个得了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一个人若愿意犯罪就足证明他未得重生。我们的问题更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应当犯罪吗？这个问题简直不成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应当犯罪，我们的问题乃是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换句话说，就是得了重生的人还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许多虔诚的信徒因为不十分明白这一件事，以致自取了多少无谓的惧怕、忧愁、失望、痛苦。这些人是真实信主得了重生的人，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是那样的为自己的罪忧伤懊悔，但是他们恨罪到了极点，他们定义一生与罪断绝关系，他们决志再不犯罪，他们想他们既然这样恨恶罪恶，决心离弃罪恶，一定可以毕生不再犯罪了。不料过了一些日子，他们竟犯罪了，或者所犯的还是在人眼中看为重大的罪，他们在那时或者因此怀疑到自己重生的问题，他们想恐怕他们自己还未得重生，不然他们怎么会又犯了罪呢？如果他们听过什么人讲到说 得了重生的人一定不能再犯罪，他们更会信自己是未曾得重生了。他们既然以为自己未得重生，其实他们已经得了重生，自然要再去追求重生的经验了。他们再去悔改，再去信主，再恳切地在神面前为罪自卑。他们想，现在他们得重生了，今后可以不再犯罪了。不料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又犯了罪。到这时，他们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得重生呢？若说没有，自己真有过重生经验；若说有，怎么到如今还能犯罪呢？一个信徒走到这种地步，是最容易失望跌倒的，或者他就会完全疑惑起他所信的道理来，也未可知。还有些信徒用这一种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来，他们在得了重生以后，偶然又犯了罪，便以为他们从此灭亡了。他们以为现在犯的罪再不能盼望得赦免，他们想现在犯罪乃是明知故犯，他们以为现在所做的乃是亵渎圣灵。其实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他们还不晓得。他们以为已得重生的人如果再犯罪便再不能得赦免，这种错误的观念不知害了多少信主的人。他们并未被神弃绝，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被弃绝，所以他们一生度着畏惧、绝望、痛苦、悲观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境况既然这样困苦可怜，自然更不能帮助别人、引领别人了。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约翰一书第一章八九两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段经文中，我们是什么人呢？约翰这封信不是写给未得重生的人，乃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的。而且他不是说你们，乃是说我们，但是连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大概总不会有人说那封信的老使徒约翰未曾得重生吧。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如果得了重生的人不能再犯罪，这两句话又怎么讲呢？往下他又告诉我们一个得洁净的方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约翰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但不必绝望，不必畏惧，只要我们能认自己的罪，就必得的赦免和洗净。同时我们在这一节经文中又可以看出来，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因为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所以他们需要认罪，好得的赦免和洗净。等我们再往下读约翰所写的几句话，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一段话也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的。约翰说他写这话给他们是要叫他们不犯罪，既需要写这话给他们叫他们不犯罪，可见他们是能犯罪的了。因为他们能犯罪，所以用得着约翰写这话给他们，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叫他们不犯罪。但不信有人犯了罪将怎样呢？约翰往下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犯罪，就显明这人不是属神的，这人未曾得重生吗？或者说，若有人犯罪，他就是明知故犯，再不要指望得赦免吗？或者说，若有人犯罪，神必要取下他得罪的资格，除掉他所得儿子的名分吗？不是这样，约翰未曾这样说。这些说法是后来人发明的。约翰所说的乃是，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哦，这是何等宝贵的话！这话是怎样能帮助那些被罪打伤的信徒，怎样能安慰他们，使他们不致绝望，不致灰心。如果神的每一个孩子都清楚记得这话，将要有多少无谓的痛苦、畏惧、忧愁、失望都被取消，将要有多少被罪打伤的信徒立时就得了医治。但也许有人以为圣经中有这一段教训真是极不好的，他们想这段经文岂不要使许多信徒有恃无恐地犯起罪来吗？他们想我们应当极严厉地警戒信徒说，若是得了救的人再犯罪，他们就是将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们再没有得赦免的指望，这样方可以帮助信徒不敢犯罪。他们想，如果我们讲得救的人犯了罪，人能蒙赦免， 必要有许多信徒放胆去犯罪，那是何等可怕的事呢？上面所说的这种思想是由于不明白圣经的道理而发生的。若是一个信徒真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跟随主的经验，他必不会说这种话，也绝不再有这种顾虑。他不但不说这一段经文有害，他正要因着这一段经文感谢神、赞美神了。比方说，我有一次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一天早晨我用剃刀刮脸的时候，赤手将脸割破了一块。那一位朋友家中本来备有许多医药用品，他一看见我割破了脸，便立刻拿一瓶创伤药取出一些来涂在我的伤处，并且他同时将一瓶创伤药送给我，就告诉我无论什么时候割破了脸或是割伤了手，都可以随时涂一些在伤处，免得有什么毒物从伤口进去以致染毒发生危险。我的朋友又应许我什么时候用完这一瓶药，他还要再送给我。我因为得了这样有用的东西，可以避免受伤中毒的危险，便十分感谢我的朋友。以后我回到自己屋里，打开这个瓶子一看，其中的药真是不少。我计算这瓶药总可以用100几十次，于是我便拿起刮脸的剃刀来，向脸的左边、右边横着、竖着连割了好几刀，以后再取些药来照着伤口的数目一一涂上。我喊叫说，现在好了，我有创伤药了，我可以时常割破我的脸，我的手无所顾虑了。请问如果我这样做起来，看见我的人要说我什么呢？我知道他们一定要说我疯了，但我不这样做，我绝不这样做。创伤药是有用处的好东西，我感谢着领受我的朋友的馈赠，我要保存这瓶药，以备我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使用。但我绝不肯因为有药的缘故就任意去割破我的皮肉，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受伤害，要感痛苦，除非神经有病的人，谁肯这样做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的话正像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瓶创伤药，他看见他们有时因不留意以致受伤犯罪，他恐怕他们因受伤而染毒失望跌倒，所以他给他们这瓶药，叫他们在受伤的时候拿来涂上。创伤药是为人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用的，但没有人因为有了药便拿去任意割破自己的皮肉，因为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感受痛苦。神给他的孩子们这一段恩惠的言语是为信徒软弱犯罪的时候用的，但没有信徒因为有了这段恩惠的言语便去任意犯罪，因为犯罪在一个得了重生的信徒身上是最痛苦的事，比一个人割破了他的皮肉还要痛苦许多倍。我要将这瓶属灵的创伤药介绍给一切信徒的人，我不怕他们因为听了这段教训去犯罪。我知道真得了重生的人一定不肯故意犯罪，或者有一些并未真实悔改信徒，并未得着重生的教友，注意我称他们为教友，却不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听了这一段经训就有恃无恐的去犯罪。但这并不足顾虑，因为没有得重生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喜欢犯罪，就是没有这段经文，他们所犯的罪又何尝少一些呢？神的应许是为他的孩子们已经得了重生的人预备的，未曾得重生的假信徒若去妄用神的话，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禁止的了。一个信徒犯了罪，正如一个人受了伤一样，人都不愿意受伤，然而人都免不了受伤。我们应当嘱咐我们的小孩子小心自己不要受伤，同时我们也应当为他们预备治疗创伤的药品，使他们在偶然受伤的时候不致惊慌失措。我们可以将受伤的痛苦和危险告诉他们，使他们因此怀着戒心谨慎自己，免得受伤，但我们万不可告诉他们说 人一受伤就立刻会因伤身死的。如果我们想必须这样警戒我们的小孩子，他们才不敢伤害自己，那样有一日他们偶然受了一些伤，那种伤并不是危及性命，但小孩子因惊恐过度却已吓得患了神经病成了废人，那是何等愚昧的办法呢？真得了重生的人都不愿意犯罪，然而他们却难免犯罪。我们那位有智慧又有慈爱的天父，一方面在圣经中警戒我们不要犯罪，将犯罪的害处都指示我们，一方面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救急的药品，使我们在偶然犯罪的时候可以应用，免得我们陷入更大的危险中。可怜许多无知的信徒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种道理，听说信徒得了重生以后，如果犯罪必定再不能赦免，连他们所得的救恩与生命也要失去， 其实犯罪的害处本来还没有这样大，自然犯罪是有许多害处的。这种错误的道理却把那些偶然犯罪的信徒吓得心灵患了重病，有的经过多日才得痊愈，有的一生差不多成了废人，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现在我们离开约翰一书，来读哥林多前书中的几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弟兄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父亲的妻子，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至八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人应当自省，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罪的也不少。请问哥林多的信徒是不是得了重生的人呢？在这封信的起始，保罗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我们能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还未曾得重生吗？未曾得重生的人能称为圣徒吗？由保罗所写的话中可以看清楚，哥林多的信徒确实得了重生的人。但在这一封书信里，我们看见在这些信徒中曾发现嫉妒纷争淫乱的事，彼此相争，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欺压人亏负人，吃喝自己的罪等等的事。这些明显的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而且有时还犯很大的罪。容我们再读另外一封信里的几段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至三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保罗称以弗所的信徒为圣徒，为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足证这些人不但已经得了重生，而且他们属灵的程度还很高。就是对这些人，保罗写了上文所引的一大段教训。他劝他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再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又劝他们除掉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如果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保罗写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了吗？我们不用劝诫一个哑巴儿童说不要说谎，不要骂人，因为哑巴不会说话，他不能说谎，也不能骂人。我们也不用劝诫一个瞎眼的人说不要看毁淫的小说和引人犯罪的电影，因为瞎子什么都看不见，他不能看小说和电影。如果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保罗写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和教训哑巴不要说谎骂人，教训瞎子不要看毁淫的电影小说一样的毫无意义了吗？契丹在以弗所书中有这一类教训呢， 在别卷书信里不也有许多这一类的教训吗？使徒所写的书信没有一封是写给不信的人的。如果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这些教训不都成了毫无意思的废话吗？不用说普通的信徒，提摩太是保罗所倚重的同工，保罗称他为爱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圣洁忠心的神仆，保罗还是教训他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提摩太后书2:22。若是提摩太还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的真理不是更加显明了吗？容我们现在再看一段保罗自己的经验，罗马书7:14-24。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无疑的，保罗这一段话是诉说他重生以后所经过的一种征战的经验。他已经得了重生，他里面有一个新人，那个由神而生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他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把他掳去，叫他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现在一种非常痛苦的境况中，这种境况是他在未得重生以前所未曾经过的。他定义要为善，但是竟做不到。他决心离弃恶事，但他竟离弃不了。他不愿意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但他竟被他掳去。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他感到不可名状的苦痛和失望，以致他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多少真实得了重生的信徒都能从心中响应保罗所说的一段话，他们经验过这种战争，遭遇过这种失败，感受过这种痛苦。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是新旧人的交战，竟误以为自己未得重生，所以才有这种苦况。如果再有人教训他们说得了重生的人必不能犯罪，他们更要想自己是未曾得重生的。其实这种经验正是一个证据，证明一个人得了重生。未得重生的人不喜欢神的律，罪的律也不如他，因为他完全伏在罪的权下。每一个得了重生的人都有过这种战争的经验，有许多得了重生的人也长久如苦寒心的在这种苦况中度生活。这种苦况是得了重生的人必定经过的，然而他们不当长久在这种苦况当中生活。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就是要使他们经过这种战争而得的一种胜利的生活，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2里所叙述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有一段经文常被人误解，被人引用作为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的证据，约翰一书3:8-9，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有些人引证这段经文说，这里不是明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吗？不是又说他也不能犯罪吗？那样这倒真稀奇了。我们在上面所查的一切教训里已经看见重生的人能犯罪，这里怎么又说不能呢？有些批评圣经的人又在那里振振有词了，他们说，啊，我们早就说圣经是不可信的，圣经中有许多彼此冲突互相歧义的地方，这不是一个铁证吗？不用说新约与旧约有许多彼此不合的地方，也不用说不同的两卷书中有许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一卷书中就有这样彼此冲突的说法。约翰一书1:2中明明说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第3章中又说重生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 这不是清清楚楚的显明圣经中有许多错误吗？不，圣经中没有错误，若有错误，不是圣经本身的错误，乃是人弄出来的，或是译圣经的译错，或是解圣经的人解错。若是我们误解了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九节的意思，我们就难免说这两节的话与别段经文互相冲突。但我们若明白了这两节的深意，我们就晓得这两节与其他各段实在仍是相合不驳的了。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神不犯罪，所以神所生的人也不犯罪。我笃信这是没有少许的疑惑，但我们要问神所生的人是什么样式。我们这个看得见的外面的人是不是神所生的呢？自然不是。这个外面看得见的人是父母生的，是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他里面有了一个新人，这个人是被神所生的，是像神的，是由神的性情的。这个人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但那个外面的人却是从肉身生的，是能犯罪的，也是倾向犯罪的。一个人得了重生以后，那外面的人并未曾死去，乃是仍然存在那里，不过他里面却多了一个被神所生的里面的人。两个性情相反的人住在一处，真是一件不幸的事。他们常常惹起争端，常常吵闹，这就是保罗所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一个得了重生的人是有两个人的，一个外面的人，一个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是从肉身生的，污秽的，喜爱犯罪的；里面的人是从圣灵生的，圣洁的，恨恶罪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得了重生的人常感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那种困难，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许多实在得了重生的人，因为不明白这个极大的真理，便陷在一种怀疑失望的苦境里。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是那样的为罪忧伤痛悔，是那样破釜沉舟的定志要永远与罪断绝关系。他们想自己既然得了重生，有了新生命，并且又立定这样坚决的心志，从此一定可以完全脱离罪的缚束，做一个自由自在圣洁无私的人了。谁想到过了不多时，竟遇着这样剧烈的战争，而且屡屡的遭遇异常苦痛的失败。这时他们正好是陷在无底雾中，他们心想，若说自己未曾重生呢，却清清楚楚的有悔改得救的经验；若说自己得了重生呢，怎么现在竟会有这种剧烈的战争，而且又遭遇这种苦痛的失败呢？当他们陷在这种苦境中的时候，极容易受撒旦的攻击，或是失去信心，或是跌倒退后。只有真理的光能帮助他们看明白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若明白这新人与旧人交战的事，便晓得信徒有这种剧烈的战争，不但不足以证明他们未得重生，反倒试图证明他们实在是得了重生。他们遭遇苦痛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那里面的人力量微弱，不足胜过那外面的人。他们已经得了重生，他们不必再怀疑到重生的事。他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以弗所三章十六节的话。如果他们里面的人能刚强起来，制服他们外面的人，他们便要度着一种圣洁得胜的生活了。或有人说，得了重生的人既然也能犯罪，并且有时还能屡次陷在罪中不能自拔，那样他们与未得重生的人不是完全一样了吗？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说，不是的。未得重生的人与得了重生的人固然都能犯罪，但他们对于罪的态度和犯罪以后的感觉却是完全两样。未得重生的人不但犯罪，而且喜爱犯罪，他们活在罪中，非但不感觉痛苦，反倒引为信士，他们愿意活在罪里。得了重生的人也犯罪，但他们却恨恶罪，他们不愿意犯罪，他们却难免陷在罪中。当他们陷在罪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他们巴不得立时有人将他们从罪中救拔出来。他们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大约我们都看见过羊与猪这两种家畜吧。这两种家畜中间有一种极显见的分别，前者喜爱洁净，后者喜爱污秽。因为羊的性情 喜爱洁净，所以他愿意住在洁净的地方，吃洁净的食物，喝洁净的水。因为猪的性情喜爱污秽，所以他愿意住在污秽的地方，吃污秽的食物，喝污秽的水。羊固然是喜爱洁净的，但他们如果不谨慎，也难免落在猪所喜欢居住的泥坑中，以致染了污秽，弄得全身都是污泥。看见他们的人若不仔细分辨，也许竟拿他们当作了猪。虽然这样，羊总是羊，我们绝不能因为看见他们落在泥坑中，弄得满身是泥，便说他们是猪。因为他们虽然落在泥里，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在那个地方。他们虽然弄得满身是泥，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当他们落在泥坑中的时候，他们感到一种深切的痛苦，他们发出求救的呼声来，他们巴不得有什么人快来将他们从这种污浊苦困的泥坑中救拔出来。猪却不是这样了，他喜欢在泥坑里，因此他们骗兔去寻找泥坑，即使遇见这种污秽的地方，他们便立刻跑到里面去，在那种臭不可闻的泥水里找些污秽的东西吃下去喝下去，满足他们那种喜爱污秽的欲望。他们在那种污秽的地方不但不呼求人的帮助，反得意洋洋。若有人想要将他们从泥坑里救拔出来，他们要恨恶那人，用他们的利齿咬伤那人的手。得了重生的人与未得重生的人所有的一个大分别就是这个。一个得了重生的人好像一只羊，得了重生的人有神的性情，所以他喜欢洁净。不过他住在这样一个突出都是泥坑都是陷阱的恶世界中，稍有不谨慎便会落到罪恶的泥坑里，沾染上一些罪恶。但一个得了重生的人落在罪恶里，正像一只羊落在